览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继续来采访郭代军郭老师。郭老师是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然后也是中国抗战史跟中国历史的一个专家。郭老师，刚才我们讲到的呢，是在日本侵华的这个过程中，打到南京的时候，他的各个方面的这些情况。那您刚才讲说日本呢，它的天皇它的作用其实只是一个国的一个，更是一个象征君王的作用，是吧？但它实际上这个下面这些人他是伟大不掉，陆军省、海军省等等。那您呢是这个研究了这个蒋介石的日记，那我想请问您，就是这个蒋介石大家都知道哈，当时中国有主降的，比方说汪精卫，那蒋介石呢他是主战，整体上讲，但是同时呢对蒋介石是否真心要打这个日本，很多人都众说不一。那您呢这个经过这个研究有什么样的给我们的指教
啊？其实这个蒋介石抗不抗日，这个在学术界已经不是问题啊，主要就是民间有些人并不了解真相。那最主要就是中日的国力悬殊啊，这个悬殊到是一个天一个地。比方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时候，日本他已经有他的常备军，有400万的受过训练的常备军常备部队，我们中国零，我们没有啊，所以这个仗是没法打。不但我们没有，而且呢我们的部队是各管各的。蒋介石有他的中央军，这是中国最好的军队，四川有川军，湖南有湘军啊，广西有桂军，广东有这个粤军，各省有自己的部队，那么大家不是齐心的啊，所以中国当时还是在一个分裂的状态里。那么经过了淞沪的90天浴血的抗战，才真正的把中国的民族性打起来了，中国的民族心也打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老百姓才开始真正关心抗战，然后呢大家也发现，因为最早第一个月都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在打，死伤非常的惨重，他的死伤几乎是超过了70%，那大家才发现，哦，老蒋是真抗日啊，他用他自己的部队去打。所以这个时候慢慢的其他部队都来了，大家才团结一致。
对，我记得前几年在网上啊，流传一个还健在的一个四川籍的抗战老兵，说问到他，你们要去抗日，怕不怕死？老兵说，用四川话说这个不怕呀，说是这个要为我们的国家呀。哎，他说他要为国家争取，
为了国家
。对，那时候他是受到了这个感召。那这个您刚才讲的是因为有很大原因吧，是这个蒋介石他不惜用自己的黄埔嫡系的部队，首先在这个淞沪这个战役上这个投入兵力。
是，蒋介石是了解日本的啊，他的日记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中日之战必不可免。他认为日本这场仗迟早要爆发，为什么？因为日本一直觊觎中国的土地、中国的港口、中国的各项的资源、矿产啊等等的，就要想控制中国的资源。那么日本是贪得无厌，而且他认为日本拿了满洲之后绝不会满足，下一步要拿华北，而且日本拿了华北以后绝不会满足，还会继续要拿啊！所以他觉得这一战我们最后中国不得不抗日，问题就是我们要有准备，我们也不能现在就站起来拿着这个镰刀锄头来抗日啊！所以蒋介石对于整个抗战有一定的规划，我们从他的日记，从各种的国民政府的档案里面就可以看到，从很早开始，比方1934年他决心要抗战，那么抗战怎么样？要打长期的持久战啊，因为中国没有能力跟日本正面冲突，那唯有以我们的地大物博人多来拖住日本，那么让日本一开始一定从北方跟沿海打来，然后我们且战且走，且战且走，那么退，往西退，那么往西退退到哪里去呢？我们要有个最后根据地啊，对不对啊？所以说他要寻找最后根据地，所以他在1934年以后就真的整整6个月时间走遍了中国西北西南的几乎是每一个城市，我们想到的啊，这个青海、新疆、蒙古、四川、云南、贵州等等各个城市他都走了啊。当时我们在看他日记，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干嘛，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在寻找最后根据地。那么一直到了1934年底，那么他 能够想办法进入了这个四川，所以1934年底四川才真正的把大门打开，那么欢迎中央军中央政府进入。
可是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3334年的时候也是集中了大量的部队，也是黄埔的部队，
嗯，
去到江西，那时候是
叫
围剿 是吧？
五次围剿。
对，真的，蒋介石当时是在亲自督战，还是像您说他的日记说他实际上他是让下面人去做这个围剿，他自己是在内地。
哦，没有没有，蒋介石这五次围剿他都是很他很重视的，
他都在的哈。
对，因为918事变之后他已经开始检讨规划以后怎么办，所以他就讲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先要解决这个共产党的事情，然后才回过头来抗日。那么同时他就准备为抗日做准备，他派了这个很多就中国的这些会留学生会讲英文的人，例如宋子文、孔祥熙、蒋廷甫，很多人到欧美啊各国去，为什么？去寻找资源，寻找帮助，然后跟各国去讨论有什么合作的机会。所以例如1934年孔祥熙跟德国签立了一个中日矿产矿业 mining 合作的一个密约，其实是个军事合作密约。那么德国派了陆军的顾问到中国来帮我们练兵，那德国也帮我们盖兵工厂，德国也帮助我们给我们武器。那德国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没有钱，我们是干什么呢？我们用我们的矿产跟德国来交换啊，我们用我们的钨矿跟这个锡矿，大家都知道钨矿是这个枪膛武器里面是一定要有钨啊，所以这个钨砂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跟德国换。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德国的顾问到了中国之后，1935年开始我们才开始有比较有规范的一个训练。那么同时一方面就是请德国顾问来训练中国的军队，二方面就是他要能够中央政府能够到四川，所以他一直到了1934年底他才真正的能够进入四川。所以1935年1月我们才有第一任的四川省主席，那么中央政府的势力进入四川以后，他就积极的建设四川啊，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停留了半年之久都不出来，那么就是要好好的建设四川，准备把四川作为最后根据地，也就是持久战你要能够撑得下去嘛，要作为最后根据地。所以蒋对于这个对日作战他有很多的谋划，现在很多的这个文件证据都出来，在学术界是没什么争论的啦，只是民间很多人并不了解而已。
嗯，对，您刚才讲说在这个四川这种地方哈，以前当然它是一个天府之国，而且它又是军阀割据的一个地方，所以刚才我讲一个那个抗战老兵，他如果能说出来为了我们的国家，那实际上呢已经说是在这个在这个国民政府的感召之下，当然那是特别您说的讲是这个37年这个抗战爆全面爆发以后，在之前大家都在割据状态中，那么这些军阀是不是就是很乐意让老蒋就把这个自己的大部队拉到嫡系部队拉到他的这个家门口来
啊？这个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军阀起先就在观望嘛，老蒋你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经过了淞沪这一战，他们没有人在怀疑，因为蒋介石把自己的部队都牺牲了70%啊，他是真的要抗日，加上日本一直来求和，日本真的不想在中国打，所以很有名的陶德曼弹劾嘛，日本是真的来求和。那么可是呢，我们很多人都希望弹劾，大家都知道当时就有这个组合派嘛，汪精卫、孔祥熙他们都是，包括胡适、傅斯年他们都是组合的。那么蒋介石就讲和可以，日本必须要退出77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换句话说日本要退出华东跟华北啊，否则的话不要谈啊，这是第一点。可是日本就舍不得嘛，他不愿意退出华北。那么另外蒋介石在日记也讲，他说他对于跟日本签合约他没有信心，因为日本现在是陆军的极进派当道，你就算是今天签了合约，你跟东京的参谋本部签了合约，跟哪里签了合约，这些少壮派不理的，因为我们看到打淞沪打南京都是这样子啊。他说随时他可以撕毁这个合约，所以蒋介石是最坚持抗日也最坚持要有原则的弹劾啊，也因为这样所以日本人好几次弹劾都没有弹拢。
对，就日本人他认为日本人不可靠，就因为后来也证明汪精卫和日本人的谈判 就是中了日本人这么一个奸计，表面上这么说，然后换一拨人那么讲等等。
日本人没有诚心嘛，没有诚意，
他是侵略者。好，那我们进广告一下，马上再接着回来采访郭代军老师。好，各位听众，我们继续采访郭代军老师。刚才呢我们讲的是蒋介石他在这个把自己的嫡系部队用在了这个淞沪战役上，同时呢他也把这个嫡系部队呢调到四川，他一直在用了很长时间要给自己找一个这个大后方，也就是抗战的最后的根据地。那我们也知道后来蒋介石用了是四川的这个重庆作为这个陪都。
是，蒋介石在这个日记里面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在他能够进入四川之前，他很少在谈抗战的这个后来发生事情，他都在讲我们此事要隐忍，我们此事要韬光养晦，要忍辱忍痛啊，都是在讲就要默默的做事，不要让日本知道我们准备要跟他们打仗啊。那么可是等到他在1935年1月真正的收回四川以后，他的日记就整个的这个风格就不一样。他说我以前呢、不跟各位谈这个抗日的事情，今天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已经有了四川作为最后根据地，那我今天可以跟各位讲，中日之战我不战则已，战则必胜。为什么战则必胜？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就讲说日本是一个小国啊，他如果在中国用兵则是无的放矢，就是没道理，因为你怎么来中国那么大的国家来打仗？所以他想通了这句话，他说这样子的话，我唯有用持久战以对应之，所以我用持久战我拖住日本。我们中国当时是没有能力打垮日本，但是我们可以拖住日本，而且呢要把日本一直往内陆的拖，所以日本越往里走，他越没有能力了，他人越走越少，兵力也越走越少。
对，你讲过，就说他每到一地他总要留下个千把人，
对
吧、你总共才、
他总要管理嘛。
对，你总共才多少人？中国地大啊，这个物博，当然这个地大是肯定的，尤其是越到这个中国的内地那种地方，他要管理起来的话就非常困难。
确实是如此。对，所以这个我们刚刚就谈到这个南京嘛啊，所以南京打完以后，蒋介石自己的中央军是死伤很多，虽然部队的番号都还在，可是其实是加入很多新兵，因为老兵的死伤非常大。所以南京之后呢就开始就是徐州啊、台儿庄，那个时候开始呢真正的重要人物就是地方部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你可以看到李宗仁是很重要的这个领导，所以这个徐州、台儿庄、李宗仁都是最重要的负责人啊。然后到了武汉就是陈诚跟这个李宗仁，那这个地方部队都很重要。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一开始的时候很多地方部队都是冷眼旁观，可是淞沪这一战真正的打起来，大家真正的为了保家卫国，大家真的是这个拼了命来打。你看川军很了不起，非常的努力，湘军、川军啊、贵啊、这个广东的粤军啊等等的，还有湖南的湘军，他们都很认真的打。台儿庄最重要就是川军打的，川军是我们当时的地方部队相对来讲装备比较差的，可是他们是真的是死守啊，在台儿庄死了很多的人，那完全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抵挡日本的这个大炮啊，这个枪炮。所以他这抗战说起来，无论是哪个部队，无论哪个战役，都是可歌可泣啊，上至将军，下至小兵，都是可歌可泣。他们打这个淞沪的时候，因为死伤太多了，到最后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因为日本有空优。日本有这个空军，我们的空军在814一个月就打光了，真的是打光了，最优秀的这个所谓的笕桥英烈都死光了，所以我们从此就没有空中的这个保卫了。那时候美国也还没有进来，所以你看很多人的回忆录都讲，他们白天根本不能动，因为日本就是一直对着他们打，只要头一动马上就打来了，所以他们都是晚上才敢稍微做一点偷袭。那么根据这个陈诚的这个日记讲，他说这个昨天来了一批新兵报道，还没来得及报道呢就送上战场了，因为战争太紧急了，结果就没有回来。他说到底来的是谁都不知道，根本名字什么什么就糊里糊涂就死掉了。淞沪之战打了90天，有的部队就一直在他那个阵地死守了一个月两个月 啊，那么站起来以后整个的衣服都全身没有衣服，没有一片布是好的，那个裤子就等于没有穿裤子，都变成一条一条的。这种当时的例子非常多，也有很多照片留下来。这个当时的中国人真的是啊，不分男女老幼啊，这个不分东西南北，真的因为日本是你的外敌来侵嘛啊，大家真的是团结一致的抗日。至于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地方部队各有心思，我觉得这个是难免，这是难免。但是在大局之下，大家抗日战争都打得很好。
那在这种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中日双方的对战之中啊，各国的列强以及苏联、欧洲等等一些国家啊，大家都是在怎么一个态度？是观望呢，还是给予我们支持？
我们苏联是最奸诈的啊，最奸诈。其实我们抗战刚开始的时候，苏联是一直鼓励蒋介石，就说因为苏俄才是世仇嘛，热战争，苏联他也预想到这个欧洲会有问题，德国在欧洲会起事，他总不能东西两边受敌，所以他希望我们东面这边有人帮他抵挡日本人，所以他才要鼓励中国来抗战。这也是为什么西安事变，毛泽东想要把蒋介石抓到延安去，斯大林两次电报很严厉的严格禁止不准，要让蒋介石回南京，因为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所以说苏联一早就一直跟蒋介石说，你先打，我们很快就来，我们一定会参战。所以抗战一开始的时候，苏联提供我们武器，他也给我们贷款。苏联等到我们第一批的这个笕桥的，就上海的这第一批的空军打完以后，我们就没了。所以我们后来的第二批的空军训练都是苏联训练的，而且苏联也有一两百个那个飞行员到中国来帮我们打仗啊，可能还不止一两百个飞行员，他们在中国也死了不少人，
上千，好像上千，
就相当多的人。所以这一段历史其实国民政府不谈，中国大陆也不谈，其实早期苏联是支持我们，苏联支援我们不是好意，是为了让我们帮他打日本。所以蒋介石日记也讲，他说我是为这个石某，就是斯大林了，
石某，
斯大林抗日，我是为斯大林打日本。
所以就是说当时这个苏联人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也是帮助了中国的抗战，但是呢蒋介石说他是为史老板在打仗。虽然说这个在这个具体的运作上呢，蒋介石需要苏联的支持的，因为在之前您刚才讲说德国人有帮过中国人，但是在大概是38年以后是吧，德国人就停止了他的支持。那在以后呢，还有这个，当然了，这个日本人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1941年的12月7号，是这个悍然去攻击了珍珠港，这样呢就把美国也带进了太平洋战争之中。所以日本人其实呢也是给自己掘了坟墓。但是在这之前，那我们就说从38年德国人离开，39年这个苏联人离开，到1940年跟1941年，就是这个。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美国人投入之前，那是中国抗战史上我们中国是最艰苦卓绝的，
最艰苦的
这个时候，对吧？
德国顾问从35年到中国，到最后就是这个淞沪之战之后，南京啊沦陷之后呢，因为我们一直不跟日本谈和嘛，所以日本也逼着德国给他压力，因为日德也有一个密约嘛，啊，所以后来德国就把他的顾问都叫回德国去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也没有德，39年之后我们就没有德国的顾问了啊。那么你说英美是怎么？英美根本治国不暇，因为希特勒在这个一开始在德国在欧洲起事，那是所向披靡啊，啊，所向披靡，英美治国不暇。正因为英美和欧洲的列强治国不暇，日本才会去打东南亚的主意。因为你看日本是因为是个能源缺乏的国家，那他因为中国抗日的关系，美国禁止他的石油的运输，所以日本这个能源是他一个生死存亡的事情，所以他才想到这个南亚有石油，因为马来西亚跟印尼有石油，所以他想要到那边去拿到这个能源，这样才能够撑住他的继续的抗战啊。而且加上英国法国在欧洲被德国打得很惨，所以德国日本人就想，哎，他们这些列强已经自顾不暇，我应该趁这个机会 去扩张我的势力，把东南亚都拿下来，扩大我整个的国防圈啊。日本就讲，他说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列车啊，他也想趁机会得利嘛，所以很多很多的奇思妙想，就他就南进啊，他就去打美国。
其实日本人在我刚才讲这个40年到41年，我相信他的国力上也是非常的，已经是这个强弩之末了，
已经很紧张了，
所以他才出此下策，说我要不顾一切，我哪怕我只有一年的这个给养或者和辎重，我也要去打这个东南亚。那这样啊，我们马上再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好，我们接着跟这个郭老师谈抗战史。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中国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是有这个很多其他的国家也是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支持，虽然说呢一开始是这个存这个观望态度，但是呢一旦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特别是在这个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以后，那加入了美军，那整个是这个局面就有很大的改观。那我想请问郭老师啊，就是说日本人刚才我们讲到他是要打东南亚，但是因为他那时候他的自己的给养啊等等，他的财力军力都已经开始呈这个颓势不支了，那他是怎么想的？当初
这里面有一个因果关系，就是日本的大军陷在中国，数十万大军陷在中国，日本其实打1938年底打到武汉他就走不动了，他到了武汉，日本的最激烈最强硬的这个主战派也知道打不动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从1938年底武汉战争之后一直到1940年的一号作战，中间长达5年的时间，中日之间没有什么大战，而日本每一次出去，你看什么所谓的三次长沙大捷等等，日本兵每次出去就是身上就背着2个礼拜的干粮，他根本没有打算停留久，因为他自己的他的整个的这个后勤都已经撑不住了。那么这个时候日本的东京已经开始有人在怀疑，你这个仗到底该打不该打，你这样你告诉我们可以如何如何，结果你们都没有做到嘛，现在反而把全国的这个经济都拖垮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加上正因为日本他打中国侵略中国，所以引起了这个西方的不满，所以美国最后对日本一波接一波的强制，最后就是停止供应石油的禁运，那这个就等于扼住了日本的生命线嘛。所以日本当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从中国撤军，那么缓解他的整个的能源的问题，因为这是美国提出条件，那么另外一个那就是铤而走险，那就一定要打到南洋去，为什么？他要那边才有能源，他只要拿到能源，他觉得他就有能力继续来作战。那么你看从东京到这个南洋，特别就是印尼啊，马来西亚那边只有两条路，陆路就是往西南走，通过中国的西南，可是我们中国的大军我们是在西南嘛，不是四川吗？我们这时候一直在湖南四川呢、云南这边，日本根本打不过去，实际上日本在武汉之后就已经很难向前走，他怎么打怎么打就是过不了所谓的叫三洋一线，就是蒋百里将军当时讲，他就说日军呢从海上来一定很顺利啊，一直退，我们一直退，可是退到了三洋一线，就是洛阳襄阳衡阳这一条线，因为就是高山了，日本人打不动，所以之后4-5年我们中日之间就在这边鏖战啊，而且这个规模都不是非常的大。
那我插一句，就我您刚才讲到一号战役哈，
那是1944年
、那时候他是不是也是最后的困兽之斗，还是想打到？
对，
哇，
正因为那这我那个是后面我在讲，
对对对，
所以陆路不通，那就是海路嘛，海路的话就是走太平洋，可是太平洋就有个最大的难题，就是他绝对不可能避免说不碰到美国。一个是珍珠港，一个是菲律宾，这都是美国的海军基地，所以当时日本的内部有很多的辩论，长达2年时间，到底打还是不打，进还是不进，就有各种人有不同意见，天皇也好几次表示说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要重新思考啊，甚至于连这个激进的这个陆军的激进派都已经到最后要打，都还是很担心。那大家都晓得珍珠港事变的这个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他一直就是反战， 他一直认为你不能激怒美国，
说他是哈佛毕业的，
他是哈佛读书的，
读书的
大概做了一些研究，但他在美国做了陆军做了这个海军的
武官、
哎，所以他在美国有好几年的时间，他是了解美国的情况。其实当时日本军队里面反对跟美国作战的人很多，包括海军几个重要的将领啊，那么都是反对的，那所以说日本当时就在这样斟酌嘛，那这最后呢铤而走险啊，所以他们就打了珍珠港。那么打了珍珠港，就是前进了南洋以后，前三个月非常顺利，马上拿下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非常好。可是问题是呢，他不到
他是同时打的，
同时打，
对，同时打的
珍珠港跟这个菲律宾是同时打的，因为他是偷袭嘛，同时打的。那可是问题是他前面非常的顺利，可是呢，他不到六个月他就打不动了，为什么？美国出来了，就美国怎么可能会容忍他这样做嘛？所以大家都晓得中途岛之战以后，日本就渐渐走下坡嘛。那么你刚刚就提到了说啊，那么日本为什么会有一号战役？
嗯，
这就是说他太平洋也走不通了，而且这太平洋不但走不通，而且美下玉矿了，美矿连战皆败了，所以他又回头想又来走这个陆路，那这时候走陆路怎么办？他真是集全国所有的资源全部都调过来，连占领区的军队，就是我说他在上海、南京什么许多占领军队都全部用来去打仗，本来这些是治安军，不是作战军，都去打，所以勉强凑了将近500,000人打这个一号作战，就是想要推进把这个中国的西南这条大陆这条路打通嘛啊。那么当然最后一号作战他打倒了我们很多地方，我们也连战皆退，但是他最后也没有达到他最后的目的，他也没有真正的打通。
他是希望从云南打穿下去，
但是他最后也达不到，为什么？他已经完全撑不下去了，
强弩之末了、
不仅是强弩之末，已经是快要垮了，所以快就紧紧的又收兵回去了。
哇，有意思。那我想请问啊，就在刚才再回到您这个研究的这个主题吧，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又是说我要再问一下，就蒋介石他是怎么说的，怎么想的，我们这方面有没有他的记录？
我们很多人来看过蒋介石的日记嘛，蒋介石不管怎么讲他也是个人，而且你想想看中国当时多么的落后，多么的贫穷啊，然后我们又是四分五裂啊，我们这个独立的抗战了好几年啊，这个真是怎么撑下来的？今天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哎呀，真是。
所以我们很多人看蒋日记，我印象特别深，他在抗战时候的日记经常写说昨夜三次起床祷告，昨夜二度起床祷告，他就是祷，他怎么办？你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他就是祷告啊。他你看他在打这个衡阳战的时候，47天方先觉。守衡阳47天，他好几次祷告，他说主耶稣啊，如果你让我们第十军真是能够守到衡阳，我一定命令第十军全体官兵改信基督教啊。然后又跟上帝讲，他说主啊，如果我这次能够守下衡阳，我一定在衡山顶上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铁十字架以荣这个主恩。你就知道他是一筹莫展嘛，所以非常的惨了，所以能够撑下来不容易。你刚刚谈到汪精卫，这个就是蒋汪的个性不一样。对，蒋是一个坚毅不拔的人。他的性格就遇到了困难他坚忍，最后达到目的。那汪不是，汪是一个比较慷慨激昂，他可以慷慨高歌，他可以引刀成一块，但是他就不能够，他遇到了挫折，遇到了羞辱，他受不了。他就想要改变。所以这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对，引刀成一块，这是满清时候，他是满清末期，他是个革命志士，但是后来他变成了卖国。
对呀、
您说就所以蒋介石他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因为是谁讲过说中国的抗战不光要有全民的这个决心，更也急需要有一个强硬的领袖的。
这是个法肯豪森将军、就德国的顾问，他做过德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他是德国顾问里面在我们中国里面对我们影响最大，他也参与机要，所以他在1935年拟定了这个国防报告， 等于是为我们日后的这个抗战铺下了一个蓝图啊。他在1935年8月20号有个国防报告，这是我们中国的国军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文件。那么他这里面就讲，将来抗战以后一定从沿海开始，日军必由沿海而来，我们一定是节节败退啊。那么他就讲的，他说我们凭什么打？我们又穷又落后，凭什么打？唯有意志，就要靠意志。他说要靠全民的意志。他说这个全民意志不仅是人民的意志，要团结意志，领袖的意志更重要。他说肯定是非常的艰苦，很多挫折，但是这个领袖一定要坚持，这样子才能够让全民意志坚持住。我想这一点蒋介石是做到了。
所以法肯豪森他是跟蒋介石接触过之后，他得出这个结论，也是他自己知道，看了中国这个当时的局面跟情况。
是法肯豪森在他之以前就来过中国，所以对中国是有了解而且有感情。然后加上他1935年就跟着那个塞克德将军，就参谋总长来到中国，所以他就了解这个中国的情况。所以他对于中国的军队的情况以及对抗战的战略怎么样如何来拟定，他有很大的贡献。
我记得是他38年大概是希特勒强，因为日苏嘛，他们变成轴心国嘛。希特勒就强制让坚决让他回到德国的时候，
他不肯，
而且他走的时候就他据说他是跟蒋介石跟中国方面保证说，我不会把中国，因为他中国的机密，他都军事机密他都知道嘛，我绝不会告诉日本人，绝不会告诉。
法肯豪森将军很了不起，他其实是反对纳粹的，所以他到了中国来练兵，可是等到了这个。希特勒命令他要回德国，很多顾问都回去，他不愿意回去啊，因为他不想去参加这个纳粹的战争。最后希特勒把他的妻儿把他这个扣留起来，逼着他不得不回去。所以他跟蒋保证他一定不会泄露中国的机密。不仅如此，他回去以后，他在德国是一个很有声望的将军，他是二战时候德国驻比利时的总督，他在比利时的治下他救了很多的犹太人，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这也是为什么二战结束之后纽伦堡大审，这些德国的将军一个个都受审，就是法肯豪森他没有受到影响。
哇，我是在洛杉矶有一个德国的朋友，他父亲呢是当年二战时候的德军军官。我说那他就是坏人了？他说没有啊，他说他是这个，因为德国这个制度哈，这你要是就是你军队和纳粹党是不是一起的？不是
党跟军
不一样，党跟军分开的。他说他父亲呢一直领这个军队的退休金，到大概1980几年过世。他没有说因为参加过二战帮这个德国政府当时这个希特勒政府哈打过仗而受到什么惩罚。
其实德国军中很多人反对，你看。都暗杀希特勒好几次，
对他军队是特别独立于这个纳粹党的这么一个实体。好，那我们现在采访的是这个郭代军郭老师，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继续采访。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继续采访郭代军郭老师。我们正在讲的是中国抗战过程中，主要因为郭老师他研究的是这个最近是研究的蒋介石的日记哈和一些档案材料，那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关于这个中国和日本人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中日双方的这个对决，在军力和国力上呢，一开始是我们中国是完全处在下风，那日本人呢他是船坚炮利。但是呢，中国军民完全凭了自己的这个钢铁意志，就是凭了自己的意志，最后呢是打赢了这个抗日战争。当然呢，这个战争就像现在世界上的任何战争一样，它都不是一国一民能够这个决定它的胜负的，在经常情况下。那我们再接着讲一下哈，就是在抗战的这个1941年美国人日军这个轰炸了珍珠港之后，美军的参战以后对日本人呢造成了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致命影响。
美军参战当然就立刻就组织了这个同盟国嘛，那对我们中国就加入同盟国，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员，所以美国的源源的这种各种的援助啊都进来了，这里面就包括军事方面的武器啊技术啊，还有包括其他像医疗啊还有情报啊各方面的合作都源源的进来了。
那他在这个就我记得说当时这个美军的这个1942年的时候有过一次决定，说要因为珍珠港嘛是轰炸了这个美军的美国的国土，那罗斯福总统呢当时说你敢炸我的美国的国土，我要炸，不光要炸你的国土，我还要炸到你的首都，炸到东京。
哦，有啊，有的，这就是很有名的杜立德，
对，
率领的这个，
对杜立德行动，
对，这就是就因为珍珠港让那个美国的人民非常的愤怒嘛，所以罗斯福总统也想要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他们也想要能够轰炸日本的东京啊。可是当时你知道，当时这个我们的这个飞机的航程飞不了那么远啊，同时呢这个从美国到东京这个路程非常的遥远，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想办法如何能够悄悄的啊去炸日本啊。那这个就是要在海上航行的时间要短啊，并且能够不为日本人所发现，
就才能够航母上航行的，在
航母航行、嗯，但是这个也不能太接近日本，你太接近日本的这个领海以后，日本会知道他们的这个日本这个零式战斗机非常的厉害，当时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它的这个战机的这个性能比美国当时的战机性能还要好啊，所以他们也非常紧张，所以很有趣，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啊，所以他们这个海军的这个一个高级的将官有一次他就看到有人呢在试图在短程起飞啊，就在拉飞机在短程很快的起飞，所以他才想到从航母上能不能够短程起飞，所以他们就秘密的练，他们选择的最优秀的飞行员练了好几个月，他们都不知道要干嘛，为什么要叫我们这么练，他们都不知道，那么就让他们练，就是你们要在多少公尺之内能够把飞机拉起来，好，最后练好了以后呢就上了航母，上了航母他们也不知道要去做什么，那就把各种的这个装备都尽量的减轻，让这个飞机尽量减，然后就带了这个炸弹，他们也不晓得干嘛，到快要到目的地才宣布这次的任务是要炸东京，所以本来呢是预定到航母送他们到预定的地方，他们去轰炸东京，可是航母送走之后，航母要赶快掉头回去，不能停在那里，所以呢他们就回程就没办法着陆了，所以他们回程就着陆在我们浙江啊衢州那一带，我们就帮他们就紧急的加盖了这个临时加盖了飞机场，让他们来在浙江的降落，这个都是秘密决定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航母送他时候呢，结果好巧不巧被日本的渔船发现了，所以还没有到，日本渔船就发现，所以他们不得不提早起飞，所以这是紧急起飞的，所以有的这个航程都就因为紧急起飞，这个带的油不够，所以炸了东京之后回程，有的人就是这个没有能够真正的到了浙江，甚至有的人还有两个还在被在日本就被打下来了啊，被日本人抓到了，那么这些人当然大部分
日战区不是日本日本
的区
日战区、
那么这些人呢就大部分当然在到了浙江以后，我们浙江的中国的农民啊帮助他们，那么一个个的最后的协助他们逃生，把他们最后送到重庆，
对，我记得他们是为了减轻飞机的重量，他把后面这个尾炮就实际上是个机枪啊都要拆了，然后呢把这个笤帚染黑了装在那边，让对方看见哟，他还有尾炮，他以
为
尾炮，对，但是笤帚比较轻嘛哈。
你说笤帚是什么？
笤帚就是扫
哎，对，扫帚，
扫帚
你说笤帚，然后用扫帚那一根嘛。
我是小地方人，北京我们管那叫笤帚，
对，就把它戳在那里嘛，让人家远看以为那是
对，以为是炮，对呀，
哎，
然后这个到了东京以后呢，他因为你应该讲起飞，被迫过早起飞，
提早，嗯，
对，实际上当时说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大黄蜂号的大黄蜂号的上面的这个司令官问说，
嗯，
你们要不要起飞？因为起飞就危险更大，本来就危险很大、啊。
对对对，本来就危险很大。
但是他们还是全体都要起飞。结果起飞之后呢， 像您说的有燃油不够，所以就到了这个中国的东南沿海，主要是东南沿海。据说好像还有一架啊，对，它本来啊，其实最近的地方是苏联。嗯、刚才讲了、嗯，苏联跟这个日本人签了这个
是那不行
友好条约，所以它只能到中国来。
是。
那我要再回到刚才今天我们这个采访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原因哈、啊，就是，这个过程中蒋介石是怎么什么时候听到这件事的？然后听到之后他有什么反应？
你说这个
就杜里的轰炸中间的事情，他自己事先知道，
他事先是知道，这个当然讲啊，他派了我们的工兵是紧急去建这个飞机场啊。那我们军队的人手不够，还动员了当地的农民，大家来紧急的铺一个飞机场。这个事情，蒋介石其实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日本很火嘛，可是日本也不能拿美国已经航空母舰已经走了，日本也拿美国没办法，日本就把气出在我们中国上，所以才会有衢州会战嘛。就我们
折干战役，对，
哎、对，就我们很倒霉嘛，我们也当然很惨，因为我们根本没办法跟他们打。
嗯，
我们也死伤很重，我们为了这个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对，据说二三十万人这个中国军民、
嗯、
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当炸，因为我记得哈，我几年前我在西雅图，我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是当时的也是抗战老兵的，去年大概是今年100岁上过世了，他老爷子亲口跟我讲说，那个时候的这个中国因为日本打完了这个宜昌之后啊，攻下以后呢，这个长江上就航运上运不上这个货物，
是，
所以呢纸呢报纸啊都是用马粪纸，黄的那种马粪纸
是
印的，所以非常，但是即使如此也非常金贵。但是杜立德轰炸这个东京之后，他的号外都是用马粪纸印的，但是所有人不要钱，所有人都随便这个。那我想问，这个过程中，蒋介石他是知道，那在日记中有轰炸东京之后，他有没有自己有没有记录？您知道吗？
哦，当然有了，他一直有，而且他们在重庆等待这些飞行员回来，后来飞行员陆陆续续就回到了重庆嘛。那么蒋夫人还特别给他们这个很大的这个欢迎啊，给他们每个人颁的勋章都有。
OK， 那您就是刚才讲，我们刚才在我们现在在采访的是郭代军郭老师啊，主要讲的是蒋介石和这个中国的抗战，在中国抗战过程中，他的一些自己的通过他的这个日记等文件啊，我们来了解当时他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我们下面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这个再请郭老师呢，请问您啊，就是如果说。洛杉矶有很多听众哈、啊，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来了解这段历史。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还能够再请您在什么一个情况下一个环境中哈、啊、环境下我们能够继续听您给我们讲？
哦，我当然很愿意啊！你不早说，要不然我们可以留一点时间。给这个听众来提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现场回答。
哦、
那下一次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我很非常愿意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比方两个小时，我们可以把最后一节留出来，那跟这个听众有一些互动嘛。啊，这个抗战史其实是很悲惨、很悲壮啊。那这里面几乎每一章、每一天、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将军还是小兵，身上都有很多的故事。啊，都是非常的感人，所以这是一篇非常悲壮的一个历史，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重大的历史，因为这一仗影响我们太大了，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走向啊，那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是因为20世纪呢，也是这个多舛，是有很多战争哈、啊，全世界各地，但是呢，中国军民老百姓从这个。政府到广大民众哈、啊，打这个抗日战争，它是很少的几个绝对正义的，或者我认为抗日战争是最正义的一个战争之一， 是吧？凭什么中国人好好的哈、啊，那日本人就这个大举进攻，而且打的还是这么惨烈？
是的，是的，这个日本人常讲大东亚共荣，但是你这个大东亚共荣，你要让人家同意呀、啊。对吧？你不能你单方面的强加于人嘛，对不对？那这个说凭良心讲，我们很客观的讲，日本这一战呢、啊，他付出了极大代价，他几乎要亡国了啊，几乎要亡国，
差一点、
几乎要亡国亡种了嘛，他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事后呢，战后呢，日本对这场战争做了很多的检讨。 我认识的这个日本的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说这是一场不义之战，就不应该再来再重复这个战争。我们有一部叫做《重探抗战史》，里面有六位日本学者参加我们的研究，那么他们都觉得日本不应该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其实日本的国内很多人也都在做反省，只是我们平常是在媒体上看到啊，其实学术界大家心里都清楚。
那包括这个当今的日本天皇对这个东西的态度也是很
是、哦、他在做皇太子的时候就几乎每年在这个日本的终战日，就是我们的胜利日，他每年都讲，他说这场战争是不应该在，我们应该避免再发生同样的错误，这场战争是不对的，不应该再同样的发生。他今年去年每一年都说同样的话，现在当了天皇他还是一样，他其实每年都有做反省。
这个我以前不知道。我们刚才呢，今天非常荣幸啊，采访到郭代军郭老师，是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给我们讲了中国抗战史。当然呢，只是讲的非常简单的一部分哈。那以后呢，如果要有郭老师要到洛杉矶来，做进一步的这个深度的这个演讲的话呢，我们会及时告诉大家。我是大兴，今天是头一天上任，然后多谢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多谢郭老师参加我们这次这个演讲。好，我们广告之后继续给大家播放节目。